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6月9号 ,2020 年。那我们要来读这个新约圣经分享的第23周。今天的进度是使徒行传20章到24章。那么请你打开圣经，那如果你圣经有地图的话呢，就请你翻到这个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之旅。那这样子呢，因为今天经文会讲到一些地理的位置，所以呢希望这借由我们今天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能够从这个地图能够更加的清楚我们所要谈的这些地理的位置。好，在这里呢20章一开始讲到乱定之后发生了什么的暴乱呢？那就是在19章呢，他说在这个保罗去到了亚细亚那去到了亚细亚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应该是到了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敬拜这个希腊神希腊女神雅迪米。在那个地方呢就有一些像做观光客生意的这些银匠，那么做了一些这个女神的这个神像，那有人来呢就买回去，那当作偶像来拜，当作一些这个，那因为保罗在这个地方呢等于是打断了这个人家做银匠这些人的生意，所以呢他们就起来抗议，联络一群人起来抗议，那么因此呢就产生了暴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20章就讲到说这个乱定之后，这个乱定之后呢，这些平静了以后呢，保罗就起来了，那起来呢跟大家劝勉一番，他就准备要往马其顿去。所以我们就明白在这个东边是亚细亚这一带，那么亚细亚这一带呢就是有我们启示录读到的七教会，有以弗所教会在这个地方，那也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好，那么亚细亚呢在一个那边有一个港口叫做特罗亚，那特罗亚就是过了爱琴海呢就是到了欧洲就是到了希腊，到菲利比那个地方，就是之前我们读到马其顿的呼声，那么说请你过到这边来帮忙我们。所以呢保罗就带着同工从特罗亚坐船去到了这个马其顿，那第一站呢就是来到了腓立比，然后再来铁萨罗尼加、庇利亚那这一带，然后一直往南走呢就走到雅典，然后从雅典再往西走就是到了这个半岛上面的这个哥林多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到希腊到欧洲的这个宣教。好，所以现在呢保罗在亚细亚这一边呢那发生了这样子的暴动，他就准备起来往西走，就是要坐船到这个马其顿去，就是到铁萨罗腓立比到腓立比到铁萨罗尼加、庇利亚这一带。所以20章20节他说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用许多话来劝勉门徒，然后呢来到了希腊，在那边住了3个月以后呢他就决定要离开这个马其顿，他就坐船往叙利亚去。这个时候呢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呢那个敌对的势力要害他的势力的就一直如影随形跟随着他。那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翻回去看使徒行传到了这个第7章我们看到这个斯提反殉道的这件事情，那么或许呢有人会认为说这个是一个魔鬼的诡计那魔鬼的诡计呢就是希望来破坏基督徒的信仰，可是呢万万没有想到说这个计策呢其实是一股带动福音传开来的一股动力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就明白这个观念，因为你在读使徒行传你会看见圣灵在引导保罗的侍奉，但是同时那股背后的敌对力量呢是催促着福音呢从一站到另一站来传开来的这个现象。 好，所以他说这个敌对他的犹太人呢，就就跟着跟着要这个保罗的脚中，所以呢，在二十章第三节就说保罗呢就要从马其顿离开去亚细亚，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一趟的旅程很快，一下子从亚细亚到马其顿，现在从马其顿呢又回到亚细亚，就三节的经文呢，等于是这个从过了一个海，然后跑了一遍这样子。所以二十章四节说有哪些同工跟他一起回到这个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境内。所以呢，他们就从这趟行程要离开的时候呢，二十章第六节就记载他们从腓立比开船往东往东，那五天的行程来到了特罗亚这个海港，在那边住，然后住在那边有七天的时间。那么在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呢，那么他在波饼聚会的时候，就因为隔天就要离开了，所以就在那边讲到讲到半夜，那刚好有一个少年人听讲到呢睡着了，就从三楼掉下来就摔死了。那保罗在这里地方，我们就看见使徒行传记载保罗伏在这个叫做油推古的少年人身上，然后呢就这个人呢就等于活过来，那众人呢在这件事情上得着安慰，坚固他们的信心。好，那么二十章十三节呢就讲到说他们要从特罗亚离开，那这个时候呢坐船就是稍微绕一下到这个亚朔这个地方。那保罗说他要步行，要用走路的去到这个亚朔，那其他的人呢就坐船去亚朔呢去等保罗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了，然后就沿着海岸线一直走那沿着海岸线一直走呢，就绕过了以弗所，就没有进入到那个以弗所，因为保罗希望呢能够早一点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在五旬节他怕担心如果在以弗所呢停留的话呢会停留太长的时间，就误了他在五旬节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绕过以弗所，就来到了这个以弗所的南边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呢，叫做米利都叫做米利都。那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派人去请这个以弗所的长老来到米利都见面，然后在这个当中他对这些长老说了这一番劝勉的话。那首先呢他告诉这些长老说，你们我在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有三年的时间，你们应该知道我的行事为人始终怎么样我的为人始终怎么样。所以二十章十九节保罗说，我服侍主凡事谦卑我眼中常常流泪代表他的关心跟爱跟关心。那因为犹太人经常在逼迫我谋害我，历经各样的试炼各样的患难。那保罗在二十章二十节所讲的话语呢，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所应该学习的。所以保罗在二十章十九节开始的这一段话呢是我们每一个做牧师做传道人呢应该学习作为榜样，也是常常要提醒自己。就说看我们在教会侍奉的形式为人怎么样。然后他说你们知道二十章二十节，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对你们有益处的每一样我都会跟你们讲，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也就是说或在 public 在公众场合或在私人的场所呢，我都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你们。然后我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竭力的证明应该要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保罗在牧养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呢，他以自己为榜样，是一个始终为人内外一致，给众人看见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传道的人。然后呢，他是心存谦卑的人。然后呢，他是常常有爱跟关心流眼泪的传道人。然后他是所传讲的信息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呢 凡是对众人有益处的话，他或在公众场合，或在私下，都尽力的教导他们。所以呢，他就告诉这个以弗所的长老，他是这样子在服侍他们。然后现在告诉他们说，我即将要到耶路撒冷去啊，到耶路撒冷去。那不知道在那里我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圣灵已经告诉我，在那个地方呢，会有捆锁跟患难在等待我。也就是说啊，这即将啊会被捉拿这件事情。所以是二十四节，保罗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我不担心啊我的安危，不担心我的生命哈。我所看为宝贵的是什么样？我跑完这一生的路程。这是他的人生目标啊。我们在读这个啊保罗书信，后来就说他讲到啊，他说啊，这个当打的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都已经守住了。所以这就是他人生的目标，尽力的啊，这个忠于忠心于神给他的托付，把这个福音传开来，还对众人有益处的没有一样不说。所以呢，他就说，这是我的人生目标，这是我的使命，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我在你们中间传讲神的道。那讲完了以后，他讲了一句非常伤心的话，就是说，从今以后我们不得再见面了，我们不会有机会再见面了啊，这个是一个特别伤心的一个感觉哈。所以呢，他今天啊，在这个地方告诉以弗所长老，他说，我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任何人死亡，当然不是指身体的死亡，应该是指的属灵的死亡，他说，罪不在我的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啊。这里面当然也表示他在传福音上面的勇气。那读这一段经文也让我想到，在以西结书，神启示以西结说，那你应当啊尽力的把我所启示你的话语传讲开来，你不讲那是你有责任，那你不讲告诉以西结，如果你没有讲是你有责任，那你必须要为这个恶人的死亡负责任啊。所以这是对以西结的一个啊提醒。同样的，保罗也是这样讲，他说，我尽力的把神恩惠的道讲给你们听，那讲完了，对你们有益处的话都讲清楚讲明白了，那如果啊很仍然没有悔改归向神的话呢，那对我来讲我已经尽力了。好，所以28节以后是对以弗所长老的勉励，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你们在监督，在教会里面呢是领头羊，你们应该怎么样呢？第一，你们要自己谨慎；第二，为教会谨慎，然后要来牧养神的教会。教会是主用宝血所买来的，那你怎么样来牧养教会呢？他讲到29节呢，他说会有外来的危险，30节说有内部的冲突，29节说我知道，保罗说我离开以后呢，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那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读保罗书信，读一般书信呢，就看到有假先知，有假教师呢，就进到教会，用一些扭曲的言论教导，在混淆啊众人对啊真正信仰的认识。所以呢，他说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他说就是你们中间，刚才讲的是外来的危险，接下来三十节要讲内部的冲突，在你们的中间呢，会有人起来讲一些扭曲不实的话语，要引诱门徒来跟随他们，就好像是分门结派一样啊，用另外一套的言论呢来吸引众人跟随哈。所以呢，保罗就说，所以你们做教会监督、做长老的，应当要警醒，为自己警醒，为教会警醒，要纪念我三年之久，就说你们要纪念我三年的时间跟你们在一起，我昼夜不住的流泪在 劝诫教导你们，那现在呢我必须要跟你们离开了，所以32节说我必须要走了，所以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恩惠的道，盼望这个道要来建立你们，叫你们跟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接下来33节保罗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是靠我双手工作啊，赚得我日常的费用以及我同工的费用，我从来没有贪图从你们身上得着任何的金银衣服，那我给你们凡事做榜样啊。35节保罗说我给你们凡事做榜样，知道你们做长老的做监督呢也应当这样劳苦，要扶助软弱的人，纪念主耶稣的话。那这一句话就成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啊的应该记住的话，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主耶稣呢是把他自己给出去，我们才能够得着生命，就像啊，约翰福音12章讲的，主耶稣像一粒麦子种在地里死了，那就结出许多的生命，就我们就是主耶稣在死而复活上面所结出来的生命，因为主耶稣的给我们就得着这样子的福分。他说我们啊，也应当纪念耶稣所行的照样去行，也就是说照样呢要做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所以当保罗讲完了这番话语以后呢，就跪下来众人祷告，那最令他们伤心的就是保罗说的这一句话，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这一句话。然后保罗就告别了，在米利都呢告别了以弗所的众长老，然后就离开，第二天就离开，那坐船一直往东南方向走，来到了推罗就上岸了。那推罗就在以色列的西北方哈，所以他从推罗上岸以后呢，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所以在那边住了7天。那这个时候有门徒呢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这个时候不是说啊要来逃避不要去耶路撒冷，而是呢啊这里面我们看见有三段这个圣灵的话语，都是在证实在耶路撒冷呢有捆锁和患难在等候保罗。所以呢啊接下来保罗从推罗啊又来到了这个多利马，然后到了该撒利亚啊，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呢就到了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家里，那我们知道腓力呢就是在啊这个啊使徒行传第8章那个地方，当斯提凡殉道以后，众人受逼迫就离开，来到撒玛利亚以及来到安提阿教会。那来到撒玛利亚就记载这个腓力在撒玛利亚的地方的时候遇见安提阿伯太监啊，然后呢跟他解释以赛亚书。那后来这个腓力呢就来到了该撒利亚，就住在这个地方。那他是7个执事的啊里面的一个。那这里面讲到说有一个先知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那他到了这个腓力的家以后，就拿着保罗的腰带说啊说预言啊，他说圣灵说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呢如此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就交在罗马人的手里。所以呢大家当然就是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那既然是人要带领这个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会遇到这件事情，所以明显呢不是说我要逃避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神在使用保罗的这个侍奉，那前面的3次宣教之旅呢是到处可以巡回讲道，但是在最后当保罗从21章开始以囚犯的身份被啊这人被罗马人啊罗马的官兵呢从耶路撒冷又带到该撒利亚，然后呢又回到耶路撒冷又带到罗马， 这一趟呢，他就有机会对着不同的人群来传讲啊主的福音，包括在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呢，他在罗马住了两年啊，这个传讲神的道。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真是非常的奇妙，利用保罗在一个不能四处走动失去自由的这个情况呢，是他属灵生命的沉淀期。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保罗也写下了所谓的监狱书信，这是我们今天所传讲的啊非常重要的保罗书信里面的精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保罗呢就啊去到了这个耶路撒冷，17节。那众人呢当然是欢欢喜喜的接待保罗等人。那第二天呢，这个在教会里面啊就遇见这个雅各，雅各呢啊就众人呢就啊对保罗来说一件事情。那当保罗述说他所宣教的这一趟行程，那当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也已经封闻了保罗做的一些事情。这里面呢当然有一些啊没有证实的话语，我们今天说叫做谣言。那这些没有证实的话语呢是什么呢？在这个地方啊21章的20节他说，保罗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那这里面呢就显露出一个信仰上的问题。他说我们众人啊，我们信主啊，信主的犹太人就是原来就是笃信犹太信仰的，已经信了主的有这么多上万的人，可是我们这么大一群人呢都为律法热心，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坚守这个律法啊。所以一边又是信耶稣，因着信耶稣，另一边呢又要用律法来成全完成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就说是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听说你在教训，在外邦的这些宣教之里啊，你在教训这些人啊要离弃摩西所定的律法，就是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跟遵行条规这件事情上，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那你记得我们在使徒行传讲到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他们有做这个结论，也是关于行割礼的事情跟外邦人啊，也是做了这个结论。但是今天呢他们还是不能够打破这个思想，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问题再一次的提出来，然后提出一个解决之道哈。他说今天呢、啊、你带了一些这个外邦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不如啊你用你的行动来证实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谣言啊，都是不真实的。他说你就带着这四个人呢、啊、去行割礼行洁净之礼，这样子呢大家看见你的行动呢就知道你不是这样子的啊，你不是做这样子教导的人。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保罗在这件事情上似乎也是妥协了，就说也是，所以呢就带着这四个人去行了割礼啊。这件事情我们看见21章26节，保罗就去做这件事情。那是妥协呢还是心中保罗有别的想法啊？有别的想法，我们从这个其他的书卷里面我们呢可以看见保罗是一个很坚持信仰立场的人，所以呢很可能在这里我们不能用妥协这个字，而是呢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他说一个原则就是说啊，对什么人就传讲什么样的话语，对你有益处的我就讲，很可能是用这种方式在处理来回答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给他的这个提案。所以呢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么那些如影随形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呢、啊，也来到了耶路撒冷，他看到保罗在圣殿里面，又看见他之前呢、啊、有带了一些希利尼人，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这个要引起骚动，就说保罗来到这个地方带外邦人，就是说不洁净的外邦人呢在污秽圣地。因此呢这个时候就又引起了震动，他说全城都震动了，那大家百姓一起跑来抓住保罗，就把他痛打一顿。那这个时候 罗马军营的千夫长听到了这件事情，以为发生了什么暴动，赶快带兵去，然后就阻止这些犹太人不再继续打保罗，然后千夫长呢就把这个保罗带回他的军营啊，带回他的军营。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看见这个什么事情呢？啊，我们看见一个事情，我都想到在读这个啊《使徒行传》的时候，读这个啊 Morgan 所讲的《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啊，他讲到说这个啊犹太人哈、啊、叫做傲慢与偏见哈、啊，他们认为这个神的信仰是给他自己的，是给犹太人的，啊，那偏见就认为什么？认为呢大家都要照他们的方式。先有行割礼守律法，先成为犹太人呢才能够去信耶稣，所以这里面呢就产生这些问题，所以保罗就被这个千夫长这个带回他的军营啊，带回他的军营。那千夫长以为哈、啊、这件事情就像以前在埃及发生的这个暴动一样，今天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城，所以他也不了解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保罗就跟他说啊，这个事情是什么，他说我是21章39节他说我本是犹太人，我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我不是什么无名小城的人，我现在大家这么乱哈、啊，求你允准啊，准许我对这些百姓说话。那千夫长同意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犹太人讲话呢，就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讲。他从哪里开始讲起呢？从他的出生背景讲起。他说我本来就是跟你们一样的哈。他说我原来就是22章3节，我原是犹太人啊，我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啊，我的老师就是这个啊加马列，就是近前的法利赛人啊。他说我按着加马列的教导，也是守住严谨的律法，热心侍奉神，我就跟你们众人一样啊。我以前呢也是跟你们一样在逼迫信耶稣的人啊，直到死地。而且你看我都跟大祭司拿了文件书信啊，要继续的到大马色去逼迫捉拿这些信耶稣的人。可是呢在我要往大马色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向我显现了，就是我们众人所说的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复活向我显现了，我被大光照耀。耶稣对我说，我就是呢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当保罗遇见耶稣这件事情，也造成他暂时眼睛不能看见，所以呢他就去到了大马色，然后在那里那神也同样向大马色的一位信徒叫做谁啊？我们看一下哈，叫做亚拿尼亚，向他启示，叫他去为保罗祷告。所以这个亚拿尼亚就为保罗祷告，保罗的眼睛就得以看见，也传达了神给保罗的启示啊，就是告诉他说你将来的侍奉。所以在这里面呢，22章15节他就说，你既然已经明白，也看见，也知道神拣选你啊，所以你就要去把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呢对着万人做见证，那不要单言，赶快去。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呢就讲他遇见呢，他原来是一个严谨的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也是逼迫信耶稣的人，可是后来他明白了他所逼迫的耶稣才是真正的主的时候呢，他转过来180度转弯，他就开始传讲耶稣的道的时候，在这里他在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从耶稣所领受的就是要去向外邦人传福音，22章21节。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我们注意这个经文写到这个地方，22章21节，他讲到这里，这样讲完，我说我从神那边的领受就是要到外邦人之地的时候呢，你注意看22节，众人听到这句话就非常的愤怒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傲慢和偏见，就非常的愤怒说，这种人怎么还可以让他活着，应该把他杀死，不能留在这个世上。所以呢23节说，众人就开始喧嚷，然后摔掉衣服，把灰尘啊扬在天空中，这个 这个时候千夫长看到这个暴动啊又这么厉害的时候，赶快就把这个保罗带进去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鞭打他。他说哇，这个人肯定是什么坏人啊，这个犹太人这么样子的愤怒啊。那这个时候保罗就说啊，我是罗马人啊，没有定罪，你怎么可以打我？用这一句话呢就脱离了这个被鞭打的这个情况。所以第二天呢，千夫长既然知道这个犹太人要控告保罗，所以呢他再一次的把保罗带来，然后呢叫这个祭司长跟公会的人聚集，再一次的给保罗一个申诉的机会。那这时候保罗看到这么一大群人的时候呢，他一开始他就讲说，我今天啊在神面前的行事为人，凭着良心在做人，直到今天啊。23节第二节讲到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啊动怒，就叫人打保罗的嘴啊，打他的脸。保罗说诶，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啊，你这是违反律法，你们既然是守律法的犹太人，既怎么会这个破坏律法来打我呢？律法还没有定我罪，怎么可以吩咐我打别人来打我呢？啊，这个时候旁边人就说，啊，你这么样子的对大祭司不尊敬吗？那保罗就说，啊，我不知道你是大祭司哈。所以这个时候他看见在他面前有一半的人是撒都该人，一半的人是法利赛人。有人说保罗这里是刻意要引起两群人在信仰上的不同，来引起他们的这个啊纠纷可以脱身哈。那我们也可以讲，从另外一个方向讲，就是这个时候因为这些犹太人，这些大祭司文士等等，他们不接受耶稣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就明讲，他说什么，我今天站在这里被你们审问啊，就是为了这个盼望死人复活，你们也是相信死人复活这个盼望啊。这个时候就引起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这个争执，因为当时的撒都该人啊就是站在这个领袖的位置，他们是比较有权柄的一群人。那他们是怎么样一群人？他们是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人啊，他们也不相信有天使跟鬼魂。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跟法利赛人就起冲突了啊，这个时候又起了争吵。所以千夫长一看呢，就赶快又把保罗带走哈、啊，保罗带走。所以呢，23章的11节，他说那天晚上，你看经过两天的折腾啊，两天的折腾，这个23章11节，两天的那天晚上，主站在保罗对他说：“你放心，你今天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就给保罗一个保证，一个安慰，就是会平安的到达罗马，在那个地方为主做见证。所以到了第二天，到了天亮以后啊，这些犹太人呢啊还不甘心啊，就有40个人就发誓说，我们呢要这个想个办法，在这个半路就把保罗给杀死了，如果没有把他杀死，我们就不吃不喝啊。那这件事情被保罗的外甥听见了，就赶快跑去告诉千夫长。那千夫长看见这种情况呢，他就啊也是担心哈、啊、自己没办法掌控这样子的乱局，所以他就把保罗呢派兵带他去该撒利亚。那该撒利亚是在以色列的北边啊，在一个海港的地方，所以带到该撒利亚去。那该撒利亚的巡抚呢叫做菲利斯啊，到菲利斯。所以到了那个菲利斯的地方呢，那千夫长就写了一封信告诉菲利斯这个啊前因后果，为什么把保罗送过去。那这个啊菲利斯呢看见了以后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说好，那就等啊控告你的人啊来到个该撒利亚，我们再来处理。所以24章就讲到说，过了5天哈、啊、过了5天，这个 啊，大祭司亚拿尼亚又带了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叫铁土罗，那这个辩士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律师一样，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走了大概70里路啊，听说那个时候大祭司亚拿尼亚也是一个年纪大的人啊，所以蛮辛苦的，要控告一个人要这个走路70里啊去到该撒利亚。所以到了该撒利亚以后呢，他们请来这个辩士啊推土罗就啊控告保罗，说什么，他说先开始讲话啊，我们这个讲话呢先讲好话啊，所以他就先恭维这个巡抚啊菲利斯，说什么，说哎呀，我们知道啊，你因为你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得以享受太平啊，而且我们这一国有一些弊病社会弊端啊，在你的统治治理下面呢也都已经更正过来啊，我们都是满心感谢感恩感谢不尽啊，那啊所以现在呢，请你看你前面这个人保罗，他就像瘟疫一样，瘟疫呢就是好像会扩散会传染嘛，哪个城哪个镇有了瘟疫呢，那个城那个镇就倒霉嘛。他就说你看这个人保罗就像瘟疫一样，他不管到什么地方呢，他就是鼓动众人产生暴乱的人，所以他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人一个，他又是这个拉撒勒啊教党里面的一个头目，他也把圣殿都污秽了，所以我们就把他抓来啊，这个请你按这个法律呢来处理啊。这个巡抚呢听了这个控告的话，我们这个啊控告的话以后，他就叫这个保罗啊，就说好，那我在你们当中也是断事多年了、啊、我还愿意听一听啊你自己来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保罗就说什么，保罗说我自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啊，直到今天也不过才12天呢、啊、那你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圣殿里面或是在会堂里或在城里面，他没有看见我在这些地方跟别人辩论，在耸动这些犹太人啊，这些都是假的事情，假的控告的事情，他们控告我的事情什么污秽圣殿啊，这些都是假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你证实啊。所以保罗说他们控告我的事情都是假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承认，就是什么，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叫做异端的道啊，这个异端的道，他说就是我原先就是照着这个道在侍奉我祖宗的神，我在信照我们律法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盼望死人会复活，靠着神死人复活，而且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啊！就是他们这些控告我的犹太人也是有这样子的盼望啊啊，也是有这样子盼望，所以我照这样子的盼望，我对众人来传讲众人所相信的信仰上的一个盼望，就是死人会复活。所以16节说，我自己对自己的勉励，就是说我对神对人啊，我长存无愧的良心，我在侍奉啊，在侍奉。那我侍奉了这几年以后呢，我现在正是要带着一笔爱心奉献，要带到耶路撒冷来帮助他们。那我在做这个爱心奉献捐款带来的时候呢，他们看见我在圣殿里面已经洁净了，他就说我已经完成了洁净的条例，我才到了圣殿，我也没有聚众，也没有吵闹啊，这只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呢，他们看见我做这些事情就控告我，而且告到你的面前来啊，告到你的面前来。他说这些事情啊，如果我有做的不对的，站在这个公会面前，大家都可以说得明白嘛。啊，这个时候我站在你们面前受审，不过就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理。那这个讲，当然让大家明白啊，保罗为什么受控告。那接下来呢，这个菲利斯哈，他以前也听过这个道理，他以前也听过这个道理，所以呢就含含糊糊支支吾吾的啊，没有做任何判决啊，没有做任何判决啊。这个时候呢他又继续的啊，这个没几天呢他就叫保罗啊把他提出来讲一些啊信耶稣跟耶稣的道啊给他听啊。保罗就继续的传讲公义啊节制啊将来的审判啊。那这个当中呢，这个菲利斯听了也是有一些害怕， 但是呢他的害怕哈、啊、是被贪心给遮蔽住了。其实呢他是希望保罗能够贿赂他，给他一些银钱。如果他收了贿赂给了一些银钱呢，他可能就是把保罗给释放了，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嘛。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是要带领保罗去到罗马为他传讲啊基督的道嘛。所以这也是说保罗后来以一个囚犯的身份，从21章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呢，那我们就看见到21章到28章这一段，我们叫做以囚犯的身份所做的所行的第四次宣教之旅，来到了罗马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哈、啊、跟弟兄姐妹分享使徒行传20章到24章，其中很多呢都是一些故事性的记载。那这些故事性的记载，有时候我们要仔细的去读经文，去对照地图，我们才会知道说啊，这个来来去去到底是怎么走的啊，怎么发生的哈、啊？哎，你可以明白在说每一段话语时候啊，这个后面的地理环境跟啊处境的不同。好，那我们今天呢啊，圣经分享就到这里啊，今天就比较